段时间里面给弟兄姊妹一直来注重分享神借着使徒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它的结构非常的奇妙，它大部分前面三章十一节之前都提到真理，然后三章十二节之后呢是讲到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由真理来引导生活。保罗不是只是简单的讲一个真理就算了，也不是谈一个生活就算了，他乃是将真理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用真理来引导生活。平时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很希望听到一个见证，一个生活当中的体会，这是固然是好的，因为这些生活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丰富我们的见识，可以让我们受到一些的激励，从一些的见证的当中。但是我们的见证也好，我们的生活也好，如果没有真理来引导，那常常我们是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不是行在道中，不是行在真理的当中，有时候我们的见证可能不是出自于神的带领的见证，可能这是你的生活的体会。所以我们一个认识神的人，首先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先讲真理，然后在真理当中来生活出来，这称之为知行合一。这也是我们古人呢，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非常注重这一点，所谓的知然后行，知道一件事，知道一个真理，知道一个属灵的原则，然后在生活当中活出这个真理，叫做知行合一。使徒保罗很看重知行合一，所以他通常要把一些最主要的真理，特别是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他把他一生的根据圣灵的启示以及圣经里面的教导，他把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告诉教会，告诉那些后来的人。他说神是真实的，神是奇妙的，神是生命之道，神是那一位医治者，神是生命的粮，神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过去一段时间我也特别花了七次的时间讲耶稣基督是谁，源自于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说的保罗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哇，这是使徒保罗生命里面一个信仰的宣告，不仅仅停留在宣告的里面，他也把这种的信仰的宣告活出来的。所以在他的其他书信里面，他常常讲一句话，他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所有的侍奉，他所有的关注，他所有的传讲，都离不开谁呀？都离不开耶稣基督的。他不讲世间的智慧，他不讲犹太人所看重的神迹，他只知道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使徒保罗很清楚他所传讲的中心点是什么，并且这种的真理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以至于让他这个人，或者过去曾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或者是说罪人当中的罪魁，神竟然怜悯他，使用他，让他成为外邦人的那个使徒，将神的福音带给许许多多的人。那哥罗西教会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也是一个文人墨客相聚的地方。在哥罗西教会，你从使徒保罗所写的每一个字句每一句话，你就知道哥罗西教会那些弟兄姊妹的领悟力呀，或者说他们的学问呢，不是一般的教会可以相比较的。哥罗西教会是一个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知识方面，在受教育或者在见识方面，是一个很能够有深度的一个教会。但是因为深度的教会 他们的理解对于信仰的理解不是按照真知识，不是按照真理，不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在信仰上面就出了偏差。回想到我们如今在这个时代，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哎呀，有些弟兄常常给我说，哎呀，我们教会都藏龙卧虎。的确，我们教会啊，很多的很多很有学问的人呢，他们的专科的专业的经验，他们人生的历练，他们对于文化的了解，对于这个世间百态的体认，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有目共睹。哦，我们中间有很多有也可以称得上有个很有学问的人呢，啊，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至少我所了解所认识的，哇，都是某些方面的专长专才。但是在这个信仰的追求的里面，如果没有一个真理，没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去寻求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信仰的了解啊，就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经验去了解耶稣基督是谁。这样的一个失败的教训在哥罗西教会曾经发生过，但是使徒保罗就及时的回应了那个时代，用真理告诉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不可以偏离了耶稣基督。所以他在第三章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如今你们活着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当求上面的事，地上的事啊，太多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经验，很多的繁华，但是铅华洗净之后，恢复本来面目，认识真理的真相，原来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不应该追求地上的事，要求一个上面的事，把我们的眼光从一个平面，从一个平行开始往上提升，从一个井底之蛙，然后到一个好像大江大海当中，从一个很低洼的地方，然后可以登上山顶，不是只缘只在此山中啊，而应该是跨过山岭，越过高原，哦，看到那个大的，从一个神的国度去看，神爱世人的这样的角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这个拯救整个人类这个角度去看，有这样的角度的时候，哇，你的生命、你的眼界、你的思想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使徒保罗在三章第五节说，你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啊，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等等啊，然后说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这都是世间的属乎肉体的事。然后呢，你要穿上新人，人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变成新了。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又特别提到，哦，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那个真理，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宗教啊，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宗教是一个捆绑，是一种束缚人的，是一种辖制人的，但是信仰不一样。信仰是，特别是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一种在真理当中，当你认识真理的时候，真理必使你得自由，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不再被那个罪恶所辖制，你的眼界各个方面，你的眼界、你的生命的本身态度，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都有不一定都不一样的一种的体会和体验。使徒保罗然后在三章十一节用一句话说：“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哇！使徒保罗说：“啊，你不在思念地上的事，要追求上面的事，然后要弃绝地上许多许多许多的事，地上什么什么什么事，恼怒啊、凶杀啊、仇恨啊、嫉妒啊、贪婪啊等等，这也是弃绝。然后穿上新人，按照神那个新的知识，然后如同造主的形象。然后保罗宣告说，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到三章十二节， 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三章十二节就提到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所以既是神的选民 ，OK，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门徒的人，所以这个词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语气很强的一个词。前面讲了很多的真理，所以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这个真理，这叫做生活。我们今天就从这四节的三节的经文里面来分享。我本来要把分两次讲，一个圣洁蒙爱的人，一个是存着爱心，但有时间的关系，我希望今年能够把哥罗西书讲完，所以把两篇讲章呢把它综合在一起，我们一同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和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使徒保罗说，用一个很强的一个转折词，就是因此，就是前面所讲的真理，根据这个真理，我们去回应这个真理，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你们是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使徒保罗啊，提醒我们的身份，两种很重要的身份，一个是神的选民，是指着蒙拣选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提到一个人很重要，我们说 You are the chosen one， 你是个被拣选的人。你被拣选的人，意思是说神在你身上有一种的期待，神在你身上有一种的拣选，有一定的目的，是在这个世上活出他荣耀的见证。换句话说，我们信靠主的人有一个身份，是一个被拣选的。或许你刚刚在慕道阶段，或者是在刚刚信主的阶段，或许你有这样的想法，说还是我的信仰，我的选择耶稣基督，我选择信耶稣基督。因为世上有很多的宗教嘛，哎，有佛教啊，有道教啊，有这个有很多的主义啊。你去台湾啊，更厉害。台湾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姊妹来台湾，来台湾举手。OK， 今天不是很多。啊，我在台湾，我去宣教，台湾南部啊，过了新竹以南的，我几乎各个乡村呢，哎呀，这个跑了很多地方，发现一件事情。台湾各个乡村呢，最好人最多的地方，建筑最好的地方，就是各个村镇的宫庙。所谓的宫庙文化，这是台湾的一大现象，很特别的现象啊。我记得我以前写过一系列的散文集，叫做《台湾印象》啊。后来这个有一个杂志把它登出来啊，引起很多人就纷纷写信给我说，哦，台湾怎么那么美？台湾就是很美，它的朴实，它的一个多样性，它的一个内涵。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每一个村庙的宫庙所拜的那个像啊、神明啊都不一样的。有时候他们神明与神明之间还互相斗阵，哎呀，很有意思。所以有的人那个，哎呀，他们那个表演啊，很多人认为信仰是我自己选择的。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这样体验的。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全新的体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拣选了我。换句话说，神的拣选权，神的主权呢，这是圣经里面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信仰 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就是上帝他的主动性，神主动拣选了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节经文十四节，我如果记得正确的话，他特别提到说，我们得救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你今天信靠主啊，能够信靠主能够得救这件事啊，不是说你的本事，连得救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所以难怪使徒保罗在他的经历里面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唯独基督，唯独，特别是我们就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福音派特别看重一件事情，唯独基督。一个教会啊，离开任何人都没问题，牧师、传道、执事、长老，很有恩赐的教师等等，他们只是神所使用的用人，但是离不开一件事，就是教会不能离开耶稣基督。 Amen。 基督他是教会的根基，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才是一切。换句话说，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追求都不应该离开耶稣基督。这样，基于这样的一个信念，是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将耶稣基督怎么样赐给了我们呢？弟兄姊妹，救恩临到了我们呢，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一群人，因为他的恩典。所以神的选民是个很尊贵的身份。你在你的家庭，你在你的职场，你在你的与人的人际关系当中，你这个身份不可以忘记，神的选民的身份啊。你在家，你在公司，你是个老板，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神的选民，神拣选你有一个目的，让你能够带领公司按照公义公平的原则发展你的事业，发展你的事业赚了钱之后，不是怎么样，我的，是谁的？神的。当你有这种态度的时候，神要把更多的东西托付给你。圣经里面提到管家的比喻，就是这个真理啊。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为什么你的事业没有办法再突破？是因为你赚了一点点的小钱呢？都是说我的。如果是神了解了神管家的身份的时候，你是神所拣选的去办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愿意说一切都归荣耀给神。所以这种的身份，弟兄姊妹不可以忘记。见证神的选民，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也好，儿女之间也好，与人邻居的关系也好，与社会的责任也好，神的选民就应该活出一个神选民的一种的身份来。另外一个就是圣洁蒙爱的人。如果神的选民是讲到，特别是提到一个啊，你的生命的当中一个蒙恩的地位，那圣洁蒙爱的人是提到你是蒙保守的。虽然我们在世上，我们被拣选成为神的用人，成为神的所使用的器皿，在这时代见证神，但是我们有不能及的地方。神知道我们呢，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啊，神知道我们的难处和挣扎呀，所以他又特别加了一个，是圣洁，是被神所分别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蒙爱的人。被爱是一种很奇妙的经历，如果没有被爱的时候，那个安全感呢就没有了。在家庭当中出现夫妻之间产生最大的问题，产生争吵，产生最后离异的原因，其中就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没有被爱，因为爱能够带来安全感啊。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社区里面，甚至在一个教会里面，一群蒙爱的人，你能够来到神的教会，能够体验到你是被爱的人，特别是被神所爱的人。神有一个 favor 在你的身上，神有一个喜悦在你的身上。所以有时候啊，你生了一点点小病啊，或者是遇到一些的难处，你说啊，神不爱我了？ No， 弟兄姊妹，神爱你这件事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又是真理。因为神所爱的总不怎么样 丢弃。你们有时候我们生活里面啊，经历一些的挫折啊，不要忘记您是神所爱的人。啊，我一生的侍奉今年整整30年啊，侍奉30年啊，我常常觉得神很爱我。因为神很爱我，你知道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对真理的认识，对人间事物与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各方面处理一些事物很不一样，那个眼光很不一样的。因为神很爱我，我就懂得感恩，我懂得欣赏，我懂得享受神给我的每一个时日，我不会浪费光阴，不会浪费那些无谓的时间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面。我知道为什么而活，我知道为谁而活。所以蒙爱啊，我觉得弟兄姊妹，你要经历到上帝对你的爱。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安全感，或者常常忧郁，常常恐惧，睡无法入眠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爱你的。耶稣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你死挂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已经显明出来，他拣选了你，他耶稣基督的宝血要分别你为圣，然后他又爱你，用他的大爱来爱你。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进到神面前的人呢，要去仔细体会上帝的爱，思想一下你是蒙神所爱的人。这是新人的身份，穿上新人应有的身份，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然后带出一个神不仅仅让我们过，如果常常将眼光落在我们的身上，神不让我们的眼光常常落在自己的身上的。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一个孤芳自赏的人。哎呀，我是蒙神拣选的，我是圣洁蒙爱的人，所以我是老大，我就目中无人了。上帝不需要神的选民这样生活，上帝需要神的选民要有一种的生活。啊，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来说，人有一位社会学家说，人是关系的动物。当然，他这种形容，特别用“动物”这个词形容的不太贴切啊。但是他的重点讲到，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人是独立存在的，你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你好一点，你的父母生了很多的话，你有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你将来你长大成人，有自己的配偶，你然后你有很多的同学，受教育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学，你在职场的时候有很多工作的同事，你在生活里面结识了很不同各样的人，所以你在这世上是一种的关系网，你在这个网中，你不是单独存在的，就像一个树，你都有很多很多的连结。好了，回到你是圣洁蒙爱的人，你是神所拣选的人，难道说你就在活这个世上，你就孤芳自赏，你骄傲这个你的身份吗？神不喜悦我们这样生活，神让我们去对外的时候，要活出你的一种的态度，活出一种的美德。这就是3:12-13所提到的。他说，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他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嫌隙就是有断裂的意思，嫌隙的意思原来是断开的意思，就关系破裂了。特别在神的教会也容易啊，有时候弟兄姊妹啊，你的意见我的意见不同的时候，然后两个人就不来往，就生了嫌隙了。然后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里面提到七种啊，我把包容和饶六种把包容和饶恕放在一起，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彼此包容饶恕。加拉太书第5章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所谓的9种的品格，或者圣灵的果子的9种不同的体现，这些都是很美的。但是这种的美啊，如果没有在关系的互动当中，能不能体现出来啊？ 不能的。怜悯是对谁的？对人的。若对自己呢，那叫什么？自怜。是不是？是对人的。恩慈呢，也是对人的。谦虚呢，也是对人的。温柔呢，也是对人的。忍耐呢，我忍了很久了，继续忍，也是对人的。包容饶恕都是对人的。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使徒保罗提到说，我们既然有这样的身份，你要这种的身份活出来，要在这几方面活出这种属灵的美德来，才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啊，才能够在生活里面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保罗所看重的。弟兄姊妹，怜悯是一种，是一种的美德。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家庭，我们在职场，千万不要得理不饶人，要学习怜悯人。怜悯，我们最近这个，哎呀，这个南加州、北加州到处怎么样，野火泛滥，很多人家庭流离失所，很多人眼睁睁看着他一生的积蓄啊，他的房屋都被火烧了。我们看到之后，心里面就很心痛。除了心痛之外，你能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作为你的社区，你作为你的城市当中的一员，我觉得你有责任，一个怜悯的心肠。你可以真的是去帮助啊，做 volunteer， 做义工啊，能够奉献一些金钱，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呢。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不能够光讲自己的，与社会有一种的互动，显明我们是有一种怜悯心肠的人呢。我们在世上不可以待人刻薄寡恩，不能够刻薄寡恩，待人有怜悯，然后又有恩慈。哎呀，恩慈，我很非常喜欢这个保罗常圣经里面常提到这个词，待人有恩呢。弟兄姊妹啊，这种有恩呢是真的是会让人纪念到一辈子。我两个小孩啊，他这个从小的时候在牧师家里长大嘛，有时候我很忙啊，很少给孩子们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常常有时候会把他们的生日给忘记掉。我记得很有一天，我们认识一位姊妹，哇，一到生日的时候，他会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出去，去那个什么，那个有一种的商店，好像我要玩很多小游戏，那个商店我忘记了，我不是做广告啊，就里面小的领你，然后带他们吃蛋糕，吃披萨。哇，即使现在长大了，上大学的时候，他常常会打电话给那个人，他记得很清楚。当他爸爸妈妈忘记他们的时候，有一个阿姨纪念到他。哇，他一辈子他都忘记不了这件事。他常常提到啊，爸妈，我这个阿姨怎么样情况啊？有一次这个姊妹啊，这个生病，乳癌嘛，他说我要为她祷告。爸爸带我去看他。我的意思说，一个待人刻薄寡恩的人呢，人呢是尽量的逃避他，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不想连想都不想他。但是一个对人有恩的人，常常被人家纪念的。当然我在这里面说，不是说你要学习现世报，你对人家有一点的恩典，你希望人家立刻要感激你，感谢你。那弟兄姊妹，那是太心肠太小了，心胸太小了。你如同做一件事，像我们的主所讲的，你给个在他小侍奉他的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人，一杯的水啊，又如同坐在主的身上。对人有恩，想到说如同坐在主身上这种心态的时候，和生命不一样。温柔谦卑，谦卑，谦卑是一种能力。很多人没办法谦卑，其实他生命里面呢还没有经过转化，他没办法谦卑，没有这种的能力。温柔也是如此啊，在这个世上，我举个例子，山和水哪个力量大呀？ 山啊，这个一座山拦住一个水，谁都没办法。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漫长的时间，你知道山没了，但是水呢还在流。这就是水所谓的柔能克刚的这个道理，人世间的道理都能够知道。温柔 soft power， 在家庭当中啊，要善用 soft power。姊妹们也不说阿门。姐妹们，很多的时候上帝给你这种 soft， 要善用，温柔是一种的能力。你刚强啊，你绝对没有你先生刚强，因为他就是天生的刚强的人，是没有任何的。有时候做弟兄的啊，有时候说很刚，然后像我记得以前有一位牧者形容男人和女人，他说好像蝴蝶和水牛，就是很刚强，不懂得拐弯，也不懂得放下身段，然后就比较刚硬。姊妹们，如果在刚强上跟你的先生去比较的时候，我告诉你，永远是输的。上帝给你的一个力量能够胜过刚强的，就是 soft， 这个温柔。家中也体现了我们对人说话谈，不要老是两个人一讲话像如同吵架一样。我有一次我跟师母去探望一个家庭，两个人讲着三句话就吵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我说哎呀弟兄子，我说弟兄啊，怎么样，在家中不需要那个大声，除非你家中失火了，然后大声讲话没问题。其实夫妻之间呢，温柔的话我觉得更能够达到目的。哎没，还有一点就是要忍耐，很多的事情靠时间，靠着心力，各方面 endurance 也是一种的美德。然后要在过程的里面，有时候不被尊重啊，或者受伤啊，或者是中间有一些关系的断裂呢，然后彼此包容和饶恕，心胸大一点，不要因为人家一句话然后心里面就耿耿于怀。难道说你的生命就被人家一句话怎么样就包含了，就说明啊，哎呀，你没有得到人生的智慧。然后去饶恕，不要把别人的难处当作捆绑自己的绳索。哇，这是一句名言呢、啊、不要把别人的难处当作捆绑自己的人绳索。弟兄姊妹，你要学习饶恕嘛，饶恕的时候那个捆绑就自然脱落。这些都是属灵的美德，都是对人的。这些东西如果单独来使用效果很差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使得保罗说在这一切之外，不要忽略一件顶重要的事，爱心，存着爱心，待人对人对事对物，在关系的里面要存着爱心，这是个根本呢。这两天停电，我们家也停电啊，很多的不方便。你看我们的这个手表啊 ，device 很多 device 都用嘛哈，给网络，所谓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好不好没嘛，各种东西都可以发现，但是有一件事缺了就不能用的，什么电呢？弟兄姊妹，没有了电，什么都是 meaningless 没有意义的东西。难怪有一位圣徒说，爱是一个人的重量。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爱心，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爱心，如果我们对人接物没有爱心，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圣经原文里面说，爱心是联系，这个联系这个词啊，原来意思是捆绑的意思，是把它拴紧在一起的。就好像姊妹们带了一些很多的珠宝啊、项链呢、啊，中间有一条那个一个东西把它贯穿起来的，才形成为一个精美的一个首饰，才能够给人以美感。如果很多的恩赐、很多的美德，如果用爱来串联的时候，就很醒目，就彼此就发生功用，那个美感就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啊、做人的，成为神的见证也是如此啊。爱能够将各种属灵的美德串联起来，知行合一，成为完备的见证，成为完备的见证。 不可以忽略的爱心，我们说话行事常常要存着爱心，千万不可以说我们对事不对人，没有这回事。事情是谁做的？人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既要把事情做好，也要把人做好，会做事也要会怎么样做人，很宝贵很重要。所以爱心呢，我常常提到说，一个有大有智慧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一个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领袖的人，或者在教会成为在这个时代成为完美见证的人，一个很完全见证的人，一定在很多的事情背后得有爱心来做，做一个连结，在一切之上 above all 这个 love OK bonding together， 把这所有的东西捆在一起的。这是上帝借着使徒保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保罗告诉教会所做的，在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事情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各样的一种的连结，我们做事我们说话的时候千万要带着爱心，不然的话就会怎么样，就没有见证了，就失去了见证。在这里我想用一个见证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为什么爱心是一切的出发点？爱心是服事的基础，爱心是驱使我们能够侍奉神也能够侍奉人最根基最宝贵的东西。这个小 baby 在1934年的时候，在欧美各大报纸都在登山，他的名字叫做 Helen Stern。 他这个时候大概3个月的时间，你看他的表情，他坐在一个破箩筐里面，外面有一个破麻袋，然后他在里面是什么呀？惊恐的，被称为 miracle baby。 那这位呢，被人发现的时候，他的父母呢，被那时候的1934年被当时的所谓的红军砍头啊，这就是在内地会里面很有名的，在短短的一年当中第73位和第74位的殉道者。弟兄叫做 John Stamm， 中文名字翻译成施达能，姊妹是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Betty Stamm， 就是中文名叫做史文明。姊妹是出生在中国的宣教士的女儿，她是她自称为是山东人，她讲一口流利的山东话、苏北话跟安徽话。这个弟兄呢，他是在美国受了很完整的教育，然后有医学的这个执照的，是个医生，后来奉献给主。他25岁的时候来到中国，遇到生命，他们又结合在一起，然后神就感动他们去安徽的旌德县去服侍当地人，因为那个旌德那是好像那个兵啊，兵荒马乱，是必经之地，很多人流离失所，很多的要饭的、逃难的，他去接济这些人。结果有一次就在旌德，27岁的时候，这对夫妇，太太比弟兄大1岁，太太28岁，弟兄27岁，就在旌德这个地方。为什么提这件事呢？因为上个礼拜在中国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红军的后代，反驳说他父母不是杀害宣教士的刽子手，可能大概不是他，是他的部队，红军把这对夫妇呢，为了筹措2万大洋。希望他能够拿，当然一个宣教士凭着信心有爱心哪有2万大洋啊。结果就在被捕的不到一个礼拜就被砍头，两个都被砍头的，本来小孩那些兵啊也要把他的小孩用刺刀挑了，但是很奇妙的神就保守那个小孩，就在一个破烂的一个房子里面被遗忘了，这个小孩也不出声，结果就逃过一劫，所谓就称为这个称为神迹的 baby 嘛。他为了中国人，在那个患难当中，他可以有自己的大前途啊，光明的前途，但是这对夫妇 在27岁还是8岁的时候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临死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纸条，藏在他的这个孩子的破棉袄的当中。后来这节经文就成了他们的墓志铭。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基督在你身上显大吗，弟兄姊妹？基督就是爱。